啊，这个圣言，我们为了要帮助世界和平，操了一点心，对我们提升境界有障碍。为什么要干？这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慈悲心啊。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灾难这么多，而且这个灾难没有缓和的现象啊，还不断在向上提升，很可怕啊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了一点智慧，知道这个事情的因果啊，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化解这些冲突，能够帮助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这是大家都需要的。佛法在世间不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吗？那么众生遇到灾难怎么办啊？没有缘可以不要管啊，有这个缘你不能不管啊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澳洲两个大学校长来找我，跟我讨论这问题啊，我把大乘法上所讲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讲告诉他啊。中国几千年来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长治久安，久安呢怎么得来？当然有一套方法嘛。如果能够依教奉行啊，化解冲突，安定和平是可以得到的。啊，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，他们听了欢喜。啊，学校就拉我。啊，给我博士学位，给我教授名义，我不要啊。说我要这个你干什么？非要不可，说为什么？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。啊，我也想想的时候，这是缘成熟了。啊，帮助联合国来化解冲突啊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结果参加了前后有十几次的会议啊，我们做详细的报告啊。可是会后我们这些会友们听得很欢喜，怀疑不相信啊，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讲得很好啊，这是理想啊，这不能落实啊。”这个事情啊，头就大了啊，这就是信心危机，他不相信啊，那这个灾难化不了啊。那现在人相信科学，科学，科学是科学拿证据来，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，无论干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出榜样，你做出来给他看，他才会相信啊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方法了，要找一个小的点来做实验啊。 因为这个事情，我在1982年，在美国旧金山讲经。讲堂呢是在一个老人公寓。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搞的，办得很好，它有400多个单位。我们在那个里面办，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个灵感，我说21世纪的佛教应该是这种形式。老人退休了，儿女工作也没办法照顾，都进了老人院了。老人院天天没事干了，所以在老人院里讲经，固定的听众就老人院去老人。听了欢喜啊，他有精神生活。所以我就想着弥陀村就是从这些这一次活动当中得来的一点灵感。我就想搞弥陀村，把这个念佛的同学、老人、退休的通通啊住在一起。我们在一起学经教、念佛。这一个村里面只要有一个讲堂，一个念佛堂。将来个个都升极乐世界，这个多好。所以以后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家，响应的人很多，都没做成功。所以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，使我又想起来要做实验点。我们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澳洲，语言都不成熟。确实有一些热心的法师居士，都没有能做成功，很遗憾。但是联合国这个事情呢，这给我很大的压力。如果我的试验做不成功，那我们的话白讲了。这么多次会议的时候，我参加也就是白干了。所以2005年我回到老家，也把这个苦处跟家乡父老乡亲们做了一次报告。会后他们很欢喜，他说你回来做，我们家乡人支持。所以就选择汤池小镇，政府领导也很欢喜。我们在那里就做了3年。2009年11月开始，这个2005年11月开始，我们做到2008年11月，做了3年，做成功了，我们把这个中心交给政府。那2006年的时候，我们在联合国就做报告，欢迎大家到汤池去看，我们做成功了，真的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这个社会能行得通。我们在汤池只教了一样东西，弟子规。实际上中国东西是3个根，弟子规是儒的根，太上感应篇是道的根，十善业道经是佛的根。在过去，这个1000多年，将近2000年，我们中国人学佛都是有3个根，扎3个根。 出家呢，还得加一个，沙弥律仪，四个根。所以出家人受人尊重啊，他的德行比一般人高啊。那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根丢掉了，可以说最近的100年，满清亡国之后，我们对于扎根的教育、基础的教育是活的。所以纵然每一天精进努力，也只能做到一个佛学的学者而已，功夫不得了了。哎呀，你没有戒嘛，没有戒你就没有定啊，你得不到三昧呀。没有定，你每一天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烦恼习气当家，没有智慧呀！转烦恼为菩提，你没有份呢。在过去每一个朝代，转烦恼为菩提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多少他都有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虽然进步，德行没有。所以世界这个动乱呢，在过去历史里头找不到的，真叫大乱之时啊。那么我们做的工作也只能做到此为止。大乘佛法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已经展开了，不少人呢已经觉悟了，已经认识了。我还要不要干呢？我不要再干了。所以在此地，我这两天会有一个声明在网络上发表。我把我还有几处这个挂名的名分我都辞掉。我们在美国一个道场，达拉斯佛教会，我辞掉了。现在交给韩馆长的子女，他们去接管。那我在台北还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我也要把它辞掉。我是那董事长，辞掉，年岁这么大了，我推荐简凤文。来接办。那么澳洲金宗学院，我还挂了个院长的名义，我也要把它辞掉。这一次我到澳洲我就辞掉了。我推荐悟行法师去接任。我是什么名义都不要了。大概还有两个辞不掉，但不像没有关系。昆士兰大学跟格里菲斯大学的荣誉教授，这个可以不要去上课的。学校有大典的时候他会邀请我参加，这个不碍事。所以通通都辞掉。荣誉教授是学校里对一些老教授，在学校里服务多年，对学校有贡献的，他退休了。学校给个荣誉教授，对他的尊重，也是中国人讲的尊师重道。 啊，那么我也被学校聘请为荣誉教授。啊，真的，这是一种荣誉，没有任何事情。啊，所以对我们修学不妨碍。啊，我现在不能再干了。啊，连任何这个佛教或者其他团体的会议，我都不参加了。现在有年轻人呢，后起之秀啊。啊，我觉得他们学习的进步很快。啊，甚至于我可以说比我还强。啊，真的看到这么多后继有人呢，非常欢喜啊。啊，那么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呢，把《华严经》讲圆满。啊，我今天早晨还在想，《华严经》呢，我也要搞一个戒本。啊，像我过去讲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以前我在新加坡，《金刚经》讲过一遍，好像是248个小时。啊，这是过去一般法师讲《金刚经》没有这么细讲。啊，我叫《金刚经》的研习报告。啊，以后也有文字版流通的。啊，那一次的这个戒本呢，是结姜卫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。啊，我是在每一段里头把它揭露，文字减少太多了，啊，大概只有原文的1/5。啊，对于现在人学习呢，非常方便。现在我看这个《华严经》疏钞，需要用我的老办法，啊，我来把它做戒本。啊，我现在开始做，我从40华严做。啊，我想以后我讲经呢，有3个地方。啊，澳洲，我想一年在澳洲住半年，另外半年呢，就是这个。香港3个月，台湾3个月，也就是这3个地方专讲华严经。啊，我要来搞戒本。啊，华严经的戒本，便利于后修啊。啊，这个有意义啊。啊，开会没有意思。啊，疲劳轰炸。啊，所以我向大家宣布，以后这些事情再不干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三个地方讲经，我在讲经的时候，别人来看我，我欢迎，我不会拒绝。啊，那就恕我不去看别人，年岁太大了，啊，这都是养老的时候。这是在此地顺便给大家报告的啊，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工作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静和平，我就做到此地为止啊，不再搞了啊。无论是国际上啊，这个国内啊，做这些活动，你们自己都懂得了。庐江是个很好的示范。你们都看到了，都懂得了，不必再问我了。啊，我也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方法了，方法全都显示出来了，啊，没有更高明的了。啊，这喜欢华严的呢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学这部大经，啊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 那么令如说法呢，才是真正的三宝啊，加持你的真因。所以底下他举的论语啊，清凉大师他何以故？未说此法故。底下说故实现，实相就是社会相，这种也这样说。令汝入世三昧而言说法故。这句话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诸位要看到我初学佛那个照片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！那时候很瘦啊，我的身高170公分，啊，到现在还是170公分，也没长，也没瘦，啊，但是那个时候的体重啊。只有46公斤啊，很轻啊，就走路很快，要爬山不费力气，不会喘气，身体轻嘛。啊，老师年岁大了，我跟他老人家说，他70岁呀。啊，一生教学看的人多了，他有经验，所以在台中办经学办啊，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啊，我也参加了这个班。老师特别就是对我们这些命相很薄的人，短命啊，啊，他特别鼓励你们认真努力学讲经说法。为什么呢？上台讲经说法，三宝加持保佑啊，你可以延年益寿啊，延年益寿啊，真正效果最著的莫过于弘法利生啊。所以老师那个时候劝我讲经啊，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知道我短命啊，我的本命只有45岁啊，啊，你看今年83岁，超过多少了啊？在许许多多人当中，我超过可以说最多的。你看了凡先生，他的寿命53岁啊，他活到74岁。啊，延寿21年啊，于今义居士也是延寿差不多有10几20年啊，所以这个是对于命薄福薄的人发心做这个工作有好处啊，真正修福啊，因为做这个事情修法布施啊，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啊，虽然我们没有拿出金钱啊，但是体力叫内财啊，我们的智慧贡献，智慧贡献我们的体力叫内财布施啊，那么这又是佛法啊，真的是世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法不施啊，啊，得聪明智慧啊，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，所以这一发心讲经啊，三种布施具足啊，就这三种果报，不求自然就现前。 啊，一个是财富，啊，我们财富不说别的，只求身体健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求，啊，智慧增长，啊，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得到了，这佛没有说假话了，啊，真兑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“令如说法”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，鼓励大家了，学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的人越多，对于整个世界的加持，力量就显著了。啊，我们的工作用现在世间人说的话，就是劝善。啊，劝勉大众啊，断恶修善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，劝别人行善，自己当然要行善。啊，你这个讲经，你每讲一遍，就是劝自己一遍的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别人得的利益少啊，我自己的也多。我天天都劝自己啊，啊，时间长了，58年了，啊，没有心学，也受这么长时间的熏习，他也熏习变成习惯了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嘛，啊，58年的习惯，他自然就养成。啊，所以寿命还是非常重要。啊，如果我是真的45岁那一年走，那一年还有一场病。啊，如果要走了，我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实在讲呢，勉勉强强的吧，凡生同居土，下三品往生啊。啊，这寿命延长30多年呢。现在往生不止了，啊，那就提得很高了，啊，这就是说，寿命对于我们的修持关系非常大，啊，这是所谓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要有足够的时间，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啊，啊，中下根人呢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靠。变数不断的重复啊，所以我们华严经学到现在超过4000多个小时啊，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啊，听经的人会有时候会中断的，我不会中断，一堂课都不缺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熏习力量对自己的利益太大了。啊，那如果你是发心讲经，你学的会更认真。啊，你要不认真，不认真是讲不出来呀。啊，你一认真，那佛菩萨就加持，帮助你开智慧。啊，帮助你呀，看这些字里行间的时候，出无量意啊！这真的，你不讲经不晓得，讲经之后你就知道了。确实，字字句句无量意，所以法喜充满啊，长生欢喜心啊。那中国谚语所谓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是这最健康的，最健康的快乐。那什么是喜事呢？读经是喜事，讲经是喜事，教学是喜事，其乐无穷啊！啊，孔子讲的话是真的呀、啊， 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朋是什么？学生啊，慕名而来学的啊，来学习的学生，来朋友啊，从远方到这儿来，一起学习，在人间最快乐的事情。这下面有一句说，又此令汝说法，亦是后文之宗啊。这个后文之宗就是后面，这是住啊，后面是实现，是回向，是体啊，通通都有这一句，也就是你学佛无论在哪个阶段，诸佛菩萨都来帮助你，都来劝导你，你要教学，说法就是教学。但而且教学最重要是身教啊，你要身体力行，你才能得到价值。如果不是身体力行，那个价值就得不到啊，必须自己依教奉行。所以这经上讲啊，入十三昧而演说法，那个演是表演，是做出来，演是身教啊。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啊，要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不能做坏样子。啊，这个样子是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啊，爱国爱人啊。佛在梵王经里面教给我们，在李老师特别指出来，这是重戒啊。梵王经上有两句话，不足过罪，佛弟子，贼是什么？贼是伤害，决定不能做伤害社会、伤害国家的事情。大家包括不能做伤害人民的事情。啊，第二句话说，不帮雇主。啊，雇主是什么？国家领导人。啊，国家领导人。包括各个阶层啊，全国的领导人，在台湾总统啊，地方的领导人，有省长、市长、县长啊，在下面是乡长、区长，一个小地方的领导人都叫雇主。你这个村和村长他也是雇主啊，帮是批评，不可以批评。他做错事情，他有国法制裁他。啊，佛弟子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，不可以随便批评。啊，国法不能治，不能够制裁他，还有因果报应。啊，事出事法里头有专掌这回事情的人， 啊，包括小鬼神啊。佛法教我们修清净心的，心净则佛土净的。你要把人家去这些善不善的这些事情统统放在心里，你自己的伤害就太大了啊！那你就违背佛陀的教诲啊！优婆塞戒经，这是菩萨戒啊，这在家菩萨了啊，梵王就是出家菩萨，佛这样教，教出家人。那在家人的时候，佛又讲了两条：不漏过税，不犯过制。你看，对在家人讲，在家人最终要纳税啊，绝不能够漏税啊，这是佛不许可的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不犯过制，过制是国家的法律，一定要遵守。所以佛弟子是守法的功夫啊，要是钻法律的漏洞啊，你已经破戒了，你怎么能够修成正果？所以这一点你不能不注意啊。那佛教要求我们的是纯净纯善，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不是佛弟子。经典上所讲的那么些殊胜的果德，我们都没有份啊，所以这一点要知道啊，要记住，一定要遵守。这后面大师假设了个问答，都是帮助我们破除疑惑的啊。他是问：加之于定，何先何后啊？何先后也？若先定后加，则不应云如能入此三昧，此事十方诸佛共加于汝。乃至于既如善根劣故，如此三昧啊。若是先加后定呢，则不应在三昧分后啊方说加分。这个意思很明显，不必再多说了啊。这是怕有一些人疑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分别执着习气还没断，他会有疑问。那佛法许不许可问呢？许可问，他鼓励你问。为什么呢？佛法讲求的是断疑生信，因为你有疑，疑是障碍，障碍你破无明。啊，何况又说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，他把疑列入根本烦恼啊，根本烦恼六个，贪嗔痴慢底下是疑。这个疑不是我们平常疑惑什么，不是这个，是对于经教的怀疑啊。你在经教里面去怀疑的时候，那个障碍太大了啊。它障碍你得定，就得清净心，你有疑心不清净，障碍你开智慧啊。你看这个多严重啊，也不是普通的有啊，就特别指这个。 那么下面还问他，又是地论语啊，这个大师引用的这个里面常常讲论的啊，都是师地论啊，师地论是解释师地品的啊。师地论上说，何故呀？未说此法故，不言为入三昧故啊。师地论上这个讲的是很明显啊，为什么会得到三宝加持？是因为你发心讲这个法啊，讲这个法为什么佛要加持呢？用佛讲这个法啊，你看看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不止我们这一个地方。语言成熟的众生多 啊，什么语言呢？是地品。你接触到这一品经的时候，你会生欢喜心。你能信能解，这就是有缘啊，佛一定加持啊，他加持讲经的人，发挥菩萨。他也讲，也加持听经的人啊。我们这些人，凡夫啊，如果不得佛的加持，你在这个经上怎么能生欢喜心？那怎么能信解？这个解与前身不同啊。即使浅解，解得很浅，也是佛的加持。啊，时间长了啊，就是念兹在兹啊。啊，我们这部经好像是2000年开讲的，在新加坡开讲的啊，到今年10年了啊，10年没有中断呢。那我们的心就住在这部经上啊，那这个就是常时熏修嘛，才能产生法喜，才能得到一点受用啊。所以大经实在讲才有它的好处啊，长时间的熏修啊，又何况这部经是大乘教里面的根本法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把它看作佛经哲学概论啊，他老人家一生非常欢喜这部经下面又说啊，这个又云就实地经，还是实地经，实地论上讲，唯加金刚藏不加语者，一世菩萨得此定啊。在论上举的例子加金刚藏菩萨啊，这在后面，这个地方是加给法会菩萨，是施主应该对谁特别加持？这个人必定是修学已经达到这个阶层，佛菩萨一加持他就能往上提升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也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世菩萨得此定故，这是应该教给他，要给他加持。我们念佛人，特别是在往生的时候，一定得佛加持 我们平常如果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片，佛业加持一提升，就变成四义心不乱。所以《弥陀经》上讲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这两句话重要，这两句话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但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这两句，玄奘大师的译本就不是的。玄奘大师的译本是一心专念，我们知道一心专念容易啊，我们能做到啊，一心不乱不容易啊。玄奘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，完全照印度文字上翻译。罗什大师是意译的，没有依照经典，是把这佛说阿弥陀经的意思完全用中国人的语法写出来。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像念中国人的文章一样。如果你看玄奘大师翻译这个本子，你会念得格格不入。所以没有人愿意念他的本子。不能说他翻得不好。翻得不好，翻得好。但是里面是外国人的文化。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这问得好啊，为什么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一心不乱？但是佛舍说的时候没有讲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太高了，所以我们懂得临命终时佛业加持就在一心不乱。但是还有不得一心不乱能不能往生呢？两难。为什么呢？功夫成片就能往生。我们念佛功夫没有到成片呢，没有到成片，你天天念的是吧？临命终时佛光一铸照，就功夫成片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佛来戒淫的时候，首先放光，佛光铸照就提升。不成片的提升成片，这样往生的。如果不是佛力加持的话，那你必须要念到功夫成片，你才能往生。所以一经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，一提升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懂得加持这个道理，这个原理，我们对于往生这个问题就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他这个地方论里头这个问的是有意思的。他说即居文证，说这个加持得定在加持之前，加持得定在这之前，到底是哪个先哪个后？怎么样会通？古人有答，加定有加持跟得定同时的，古人有这个说法。若未定而加呢，则善心不能胜受。这一句重要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善心是我们现在这个散乱心啊，诸位要记住。散乱心是决定得不到加持。实在说呢，说真话呢，不是加持，就是你得不到。他虽加了，你得不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看这清净心多重要。所以要放下。能不去想的事情就不要想。能不放在心里面的事就不要放在心里。尽一切可能呢， 让你的心呢单纯啊，思想单纯。啊，能不需要记的东西不要记。啊，我学佛之后，我一生不记人的名字。啊，我绝对不会记你的什么住址、电话号码，我才不干这个事情了。啊，你写电话号码给我，我顺手就丢掉了。啊，我也没有电话。你看多自在啊。啊，可是我有一个手机不开的，我有事情找人，不找人手永远关机，充一次电用一个月，省心省事啊。啊，你常常保持清净心啊，你才能得佛力加持。啊，那我们常常读经，常常要讲经，不得佛加持讲不出来啊。啊，所以说希望别人多得一点利益，自己也沾光，自己也是得利益了。助他不二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说善心不能生受。啊，这个善是殊胜。啊，就是接受无价值。佛虽然价值你没办法接受啊。大师在师弟对他对这个论里面讲的时候，他也有说法。他说若未加而定，则自力不堪入此圣定。啊，靠自己能力的时候入这个圣定很难。这事故同时这个解释啊也违背教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现也入三昧境。这个境字很重要，已经入三昧了。你看十方佛才现身啊，称赞他得定啊，他入菩萨无量方便三昧，在称赞他啊。接着呢，这就加持啊，说枷锁为尽，放于三业之家了。这个经文上很明显，你说同时，这违背经文。后头说，他说若正是者，这个就是清凉大师啊，清凉大师为我们讲，为我们解释啊。家有二种，说若有内外善根，微神愿力敏资，令其得定，则在定前。这个加持，这加持我们刚前面讲的敏加了，他在修定的时候佛就加持他了啊，暗中加持啊。那如果得不到加持的话，他怎么能得着上三昧？啊，说实在话，我们念念的发愿求生净土，至持名号阿弥陀佛，就十方一切诸佛。这个十方佛是什么？弥陀经上讲的六方佛。无量寿经上讲十方佛，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是十方佛，这十方佛通通加持你啊。因为我们的心不专一，还有夹杂，还有常常生念，生念就是把佛号忘掉了，断掉了，所以这个加持不明显。啊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齐，那佛菩萨冥冥当中的加持你也能明显感到。 感受到。啊，若有于至赞赞书啊，摩顶劝说三业行家了，那这是定后。二文昭著，何其慧！这个说得好啊，这个说是两种家。定前呢是名家，得定之后呢是显家，这个讲得很圆满啊。这个叫我们没有疑惑啊，所以这个清凉大师啊，有多人称他做华严菩萨了。这是有道理的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